谢谢大家来参加我们的网络直播，网络敬拜。不管你今天的是什么光景，你可能昨天晚上好晚才睡觉，很晚才把孩子弄去睡觉，你今天早上很早起床，或者是你才刚开车从你的车道上回来，不管你现在是什么情况，我们都非常欢迎你，你现在我们能够一起在同一个时候来敬拜。我们这个时候呢，教会在进行一个《使徒行传》的系列讲道。那我们这个礼拜呢，要来讲第五周。而且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呢，我们现在在读的这个部分，正是耶稣基督当初建立第一个教会的时候，而借着这个第一个教会的建立，把世界整个翻转过来了，而世界也变得不同。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特别对《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来做一个深刻的探讨。上个星期 Brad 牧师讲到圣灵来的时候，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那么呢，也圣灵如火一样降在个人的头上。圣灵降临的时候，个人就说起那别国的话来了。所以呢，当时居在马可楼上的犹太人跟门徒们，大家都不明白这样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他们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他们听见了耶路撒冷本地的犹太人用起他们的乡谈来说话了，而且是在说神的大作为，所以他们都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那么这一周呢，我们就要来讲到底圣灵充满这是什么意思呢？到底耶稣要我们来做什么呢？现在进入我们第五周来探讨我们的使徒行传系列，这个系列的主题就叫做把世界上下颠覆了。那好像我们觉得说是向下颠倒，事实上我们是把正确的那一边给转上来了。那么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世界呢是向下颠倒，就是当时的事情是当时的生活非常受压迫的，所以呢那个生活好像要把它变成好一点，所以把它翻转过来。那我们当时呢觉得需要去依附在某一个系统每一个事情上面，但是这个时候开始呢，他们就有一个期望说一下子变得颠倒过来了，不晓得什么事情，一下子不知所措了。好像前一阵子呢在这一阵子我们这个疫情在居家隔离的时候呢，我居然在家里面参加我女儿的毕业典礼，我也在家里面呢庆祝我自己的这个结婚纪念日，所以好像一下子什么事情都变了。那当时那个情形也是这样，好像一下子事情都变了，门徒们呢还有呢就是当时跟随着耶稣的人，但是他们在耶稣死后，他们一下子茫然不知所措，不晓得要怎么办了。所以他们当时呢，耶稣交代他们要聚在一起，所以他们并不知道说他们聚在一起到底要做什么。可是就是在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圣灵却来了。那圣灵来了以后呢，就出现了一些他们不懂的现象，所以他们在想说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呢？但是他们不明白呢，当时圣灵降临了以后呢，但整个世界已经是开始改变了，那是一个改变的开始，而且这个世界一改变就变不回来了，而且是朝着正确的好的那一边去改变的。所以当时呢，有大概有上千的人呢，他们来聚集在这个耶路撒冷，在聚集在耶路撒冷是为着要来庆祝这个初熟节。那么呢就是逾越节50天之后就是初熟节，那么呢当时呢就有上千的人在那边。那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有从世界各地来的犹太人，而他们讲的是不同的话。那当他们聚集在马可楼的时候呢，那么他们就出现了这个圣灵，他们出现了，然后降像火一样降在他们的头上，而个人就开始说起方言来了。那这些方言就是个人的乡谈。那么他们当时就觉得说奇怪，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所以他们头脑里面没有办法理解，所以他们心里面就想说到底这是什么意思。那么所以呢，他们当时呢就不知道说，其实在那一个时刻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那个圣灵呢开始住在人的里面了。这个圣灵呢在降下来的时候呢，是他们从来以前没有看到过的。那当时呢，当这个圣灵降下来的时候，说是像火蛇一样降下来。那火蛇呢，在旧约的时候呢，讲到的时候是代表这个会幕或者是圣殿。但是现在呢，这个 火蛇呢，也就是过去的圣殿呢，那只能够在圣殿里面的神呢，现在却住到人的心里面来了。所以这个圣灵呢，就像风一样，也像风一样的吹过来，好，然后吹到这个人的身上，也就是把这个圣灵呢吹到这个人受造的人，而把这个受造的人呢变成新造的。现在又有这个风，圣灵的风把我们从旧造变新造，然后又有这个火蛇降在这个当时的门徒当中，使得原本神只是在圣殿中，现在他们就变成是圣殿了。然后又有这个个人的方言，这个方言呢就好像是从在旧约时代的这个巴比伦塔，当神把人分散，使得他们说各国不同的语言，现在把它回转过来，使得那说各国不同语言的犹太人聚集在一起，他们能够来互相了解，因为借着圣灵他们就可以互相明白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奇迹式的事情发生了，而神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圣灵降临的五旬节来开始一个世界的改变。那上个星期呢，我们的 Brian 牧师呢就停在说，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呢事件当中好像是很伟大很奇妙，可是他们不懂要怎么样子来去想这件事情。那么所以我们在旧约里面呢，他们呢就开始问这个问题，说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如果当时我们人是在那里的话呢，我们应该也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我们现在看到这些事情到底什么意思？这个风啊，这个火蛇啊，还有方谈啊，方言啊，相谈啊，到底神要讲什么呢？那我们今天呢要研读的这个章节就是要来回答这个问题，而且把这个问题带到更深的一步去。好，那我们就从我们的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14节到36节这边讲说，彼得和11个门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些事情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罪了，其实不是罪了，因为时候刚到已出。所以其实这个时候彼得起来说话，他说你们以为他们醉了哈，其实不是的，现在才早上九点呢。但是呢旁边有的人就是在讥笑，因为他讥笑说难道是醉酒的吗？那当时为什么别人外旁观的人会这样子讲呢？就是因为呢他们呢就故意要来蔑视污蔑这些在马可楼上面得到圣灵充满的人，因为他们看不起这群人，他们知道呢这群人都是中下阶层的人，哪里能够有什么好事呢？就是因为知道他们是中下阶层的人，所以呢当神在做工作的时候，他们也不认同，他们也不明白那个是神的工作，反倒是在旁边笑他们。所以呢这个就有点像我们今天的世界一样，世界呢因着种族跟阶级而分裂，而分等级，那某些种族的人享有特别的权利或者是特权，而其他的种族却没有。有时候这样的情形甚至发生在同一个族裔的人群当中，也存在着阶级的。所以某一些阶级呢是比某一另外的阶级拥有更高的这个社会地位跟荣誉，还有这个机会，所以这是一个不平等的机会，那不平等的世界。所以当时呢在初代的教会当时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社会的文化背景。而呢彼得听到这样子的话了以后，他就忍不住了，他就以一个代表的身份站起来，所以他站起来就跟大家说，不可能的，今天现在才早上九点了，我们进食还要到十点呢，我们不可能是喝醉酒而有这些反应的。好，所以他就站起来呢，他就站起来说话了。他说话完了以后，他就要开始来回答说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了哈。那我们要来看彼得是怎么回应的哈。那我们这个回应里面呢有这个经节要很长哈。那我们看到这个彼得他怎么样子来回应这些群众的时候哈，那因为这个他的回应很长，那我很高兴呢我们现在是网络直播，所以呢你可以呢来把我们的这个录音哈停一下，然后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速度把这一个经节念一遍，那你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念一遍。 那我们一起读的时候，或者是你自己读的时候，你好好的读，能够让你自己完全的进入到彼得的这个讯息，因为彼得这个讯息要完完整整的念一遍，我们再来做进一步的分享。所以呢，我们现在呢，我们不管是你喜欢我们一起念，或者是你喜欢自己把它念完哈，那我们呢，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方式。那但是呢，在这个第一篇讲道哈，也就是我们圣经上记载的第一篇讲道，讲完了之后，却是一个转化人心的讲道。好，那你可以呢，用你自己的速度，你可以读到你感动的地方，你还可以停下来想一想，然后再继续读，好吗？好，那我现在要开始来读这个第十六节哈，也就是我们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十六节。开始，好好，这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要看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变为黑暗，月亮变为血，这些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来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靠主名的就必得救。以色列呢，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他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大卫却指着他说，我看见主藏在我的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看见你的面得着满足与快乐。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葬了，但是他的坟墓直到今日永远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宝座上的，就预先明见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件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仇敌坐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了，就是基督。好，这个彼得呢，在这里就是把这个旧约的经节引用出来。那彼得在这边的口气呢，他是不管他是很热情的，然后洋溢的来对众人来说明，还是他是很用温柔而坚定的方式来跟众人讲说哈，这个都不要紧的。但是呢，我知道他在这个时候讲话一定不是苛刻或粗鲁的，但是他是用这个真实真诚的态度来告诉这个众人们这个真相到底是什么，而希望大家能够来从这个现象里面去理解这个旧约上面所讲的这些事情。因为犹太人他们对圣经是很熟的，那但是他们不明白这个旧约其实已经预表了耶稣就是弥赛亚。所以彼得在这个地方呢，他就是把旧约里面的经节有关于弥赛亚的来，把从这个约珥书跟从大卫所写的这个诗篇里面所对耶稣的预表来纠结在一起。所以呢，这个让这个当时的犹太人他们能够来明白。好，那这个 当时的犹太习惯就是每次拉比在解释一个经节的时候，那因为大家都很熟这个圣经，所以呢只要你这样子穿传附会的话呢，那么呢听的人就很容易明白过来了。这个第一世纪的时候哈，那这个他们在看到这个约珥书的时候，就是知道这个约珥书里面呢有预表的，这个是神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那这个耶和华的日子是什么呢？在约珥他的这个意象当中呢，就是对过去的日子呢，是当上帝拯救他们的子民，而且为他们来对抗邪恶的时候。那还有在未来的日子，就是当上帝最终战胜了邪恶，并且拯救了世界的时候。所以呢，对约珥来讲呢，有一个恐惧，这个恐惧就是说，哇，这个世界很多灾难要把以色列给吞噬了，以色列这个民族也快要完蛋了。所以他呼吁以色列的长老跟人民要来悔改。那接下来他说的一句是我在圣经上最爱的一个经节，就是说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们听到这个上帝所讲的话的时候呢，你们不要只是好像外面的行为改变，我们外面的行为改变，或者是说衣服穿的破破烂烂，然后在神面前忧伤痛悔，这个都不是神所要的这个结果。神最要的结果是我们心里面的改变，是我们内心里面有一个深刻的改变，这是神要的。所以神在讲什么呢？就是说他希望我们不只是外面行为仪表仪式上面的一个改变，神希望我们的心里面做一个深深刻刻的改变。那在这个经节呢，就来告诉我们说，我们对彼得的这个讲道的反应是希望从我们的内心里面深深的来改变的。神是一个极有恩典极有热情的神，所以我们的神呢，他是有丰盛慈爱的，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的神，而且是会爱我们的神。所以他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个深刻的一个改变，他也来给我们，不仅是让我们在过去看到从大卫或从约珥的口中知道过去的历史中，神每次总是在神的子民需要他的时候挺身而出，而我们也看到从这个过去的这个学知道认识这位神，我们也知道在未来呢，神会为我们来有一个美好的准备，一个美好的世界。因为最后当世界非常黑暗非常丑恶会有非常的纷乱的时候，神会挺身而出来救我们的。所以呢，这时候彼得大家讲什么呢？就是说神的日子是什么呢？神耶和华的日子快到了，神的日子到的时候，他会来处理世界上所有的邪恶跟不公。神快到了，他神的日子快到了，这个日子到的时候，圣灵会倾注于所有的人的身上，而且神的日子到的时候，还会还原所有被破坏的土地，并且更新所有创造的事物。这个就是彼得要讲的。所以耶稣呢，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受的一切的苦难呢，是为着要来为我们带来一个美好的将来的。所以呢，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耶稣呢，他为我们过去一切的罪恶给解决了，而且他把一个美好的未来带给我们。那么由于耶稣的死呢，他的死他的复活呢，使得我们内心的邪恶呢也都一并的得到处理了，我们的罪都得到处理了。所以就像约珥所预言的，当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的时候，我们就成为神的灵的殿堂了。所以彼得在这里说的这篇教导就是说，万物的终结还有更新呢是已经来到了，就是借着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圣灵的降临，我们得以活在这个新的现实当中，新的实际当中，就是呢，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死了又复活的实际当中。这个就是上帝他造了弥赛亚的一个原因。所以呢，我们再往下来看看这个下面使徒行传37章到41节里面，这边继续讲着说，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门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么样行？ 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召来的神，我们的神召来的。彼得还用许多的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就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洗了，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那我们来看这边，就是啊，你看到当时圣灵降临的时候，人的心并没有受到改变，他们只是觉得哇，这个很奇怪。但是人心是直到等到他们听了彼得的讲道，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而他们的心才觉得扎心，然后呢去开始有一个改变了。所以这个神奇的力量呢并没有改变人心，但是直到他们意识到耶稣是谁，然后还有耶稣为他们所做的一切之后呢，他们呢才明白说，哦，真的是很扎心，因为他们的心里面才领受到到底这一切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现象，而这一切的发生真的就是神的牺牲是为着要来救拯救他们的。所以他们开始感觉到了这一件神死掉的这件事情，神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为他们而死的事情，他们现在真真实实的来感觉到这是为着他们的。所以是耶稣改变了他们的心，开启了他们心，并不是他们看到神奇的力量，遇到了神奇的力量改变了他们的心。好了，那他们现在明白了耶稣是谁，也明白了这一切所发生的事情都是为着他们的。那他们又问了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呢？他说，那这个我们该怎么做呢？他们问彼得。所以好了，现在我明白了，那我现在要做什么呢？好，所以呢你看圣灵的工作呢，他坐在这个众人的当中，那圣灵要大家在一起，并不是说哦，你们就是好来在一起就好了，不是只是互相忍耐哦，勉勉强强在一起，而是真正的要像一家人在一起那样子，那么亲爱的，那么紧密的连结在一起。清洁上面看到彼得他叫他的回答就是，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好，那彼得是这样子交代他们。那但是呢，彼得也同时的讲到说，你们要从这个腐败的腐化的世界里面出来，要脱离这个弯曲悖逆的世代。好，那也就是说呢这个我们要从这个世代里面把自己拯救出来，我们不要再来过这个世代里面这样子一个黑暗的生活方式。那彼得呢，他在说的就是说，这个哈人呐、人类有一套价值系统，而这价值系统世世代代已经深入人心，所以呢这个价值系统是跟神的价值系统所完全相反的，所以这个就腐败的这个系统就越来越腐败。那我们呢为什么一个系统可以被腐败呢？就是本来是好的后来变坏的才叫做腐败，对不对？彼得是在来警告他们呢，过去的这个价值观是一个不好的，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来过一个新的生活，我们要来重新的来检视，然后来住在一个新的一个心境上面，一个新的原则上面。所以彼得呢说，他的意思说，你不是说叫他们要逃离罗马帝国，而是要让他们在罗马帝国中以天国的公民的身份来生活。那么在下面五个经节里面呢，就来讲到底在地上过天国的生活是怎么样一个情形。好，我们从42节到47节，42节开始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和恒切的在圣殿里，并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好，所以你看这个他们当时门徒们在一起，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 他们聚在一起，弟兄姊妹和睦相聚，就如同在天堂一样。他们呢，个人呢，他们都很致力的来实现神所讲的道，能够把神的道行出来，而且他们跟每一个人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情感的关系。我们有时我们可以对圣经非常的熟，我们可以很懂神学，但是我们的行为完全就没有那个神的道所讲的那样的一个见证，然后我们对别人也没有爱心，也没有温暖。那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教会呢，我们教会是不是应该要来想一想这件事情呢？当耶稣为门徒们死了，然后呢这个圣灵来了，那么门徒们他们的一个反应出来的现象就是凡物公用，大家聚在一起，然后成为一个这个大家一起分享的一个社区。那他们每天的活的生活呢，就是按照圣经的教导，他们呢每一个人都对彼此有深度的关系，深度的情感，所以他们大家共享一切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不仅是共享食物，也共享他们的这个田产，还有共享什么呢？共享他们的心情，是不是这样子呢？所以当我们呢跟这个弟兄姊妹们他们一起交往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要这样子，好，是一个致力于在一个合一相爱的关系，把神的道给行出来，这个也就是他们的信心。那他们相信神的话，他们相信神的教导，所以他们就把这样子的一个教导活出来，变成他们的生命，而这个生命众人的生命纠合在一起，就变成是一个文化。而他们呢，看到了众人的需要，他们就去回应，就有一个行动来展现出来。那我想呢，这个是一个我们现在很可以来运用的一个情况哈，就是我们在这个居家防疫，那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些人呢，他们呢觉得呢，哎呀，我不用关心别人，我自己不会生病吗？我就喜欢做我吃，我不戴口罩，我就不戴口罩，我爱怎么样，我怎么样。但是呢，一个个人的行为的选择会影响到别人，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情况更得以来自我的来一个反省，来探讨我们的每一项行动都有可能来影响到别人的，所以我们每一个行动呢都会互相影响。所以当我们认为自己个人的权利受到侵犯的时候，那我们就要来考虑一下别人。所以我们必须要来能够祝福别人能够让我们自己的行为能够规范好，使得我们的行为对我们这个社会上所产生的一个贡献是一个正面的贡献，而不是一个负面的贡献。所以我们呢，我们活在这个实际里面，就是我们的这个世界上，现在我们的文化是完全跟这个初代教会的文化相反的。我们要了解说，我们不是一个一个个人，我们的文化里面个人主义是非常被强调的。但是你知道吗？没有什么是个人，个人这件事情是不存在的。我们很致力于独立，致力于自治，致力于自我化。但是你知道，我们在讲话的时候都是讲我，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我们的行为不可能是完全独立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互相影响的。那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章节，这篇章节里面呢，就讲到说，当时的初代的使徒们、门徒们，还有跟随基督的人呢，他们有一个很大的特性，就是没有自私，他们是共同来享有一切的事物的，根据大家的需要一起来分享的。那虽然呢，这事情好像不是很实际哈，或者是说好像讲的很简单，可是事实上没有那么容易做哈。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可以呢，互相的来祝福的一个结果会可以带来一个社会的一个正面的运转。那我们呢，要来了解我们每一个人都决定这样做的时候，就会改变了一个社会的风气、社会的文化。要是了解当时的这个犹太人的这个 文化背景还有他们的这个社会的实际情况的话，当时有很多人他们是很穷苦的，那么当时的门徒们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反应呢，就是凡物都捐出来大家共有，是因为根据当时的一个需要，当时的需要就是有些人真的非常有需要，他们没有这些供应的话是没有办法过日子的，而门徒们大家看到这些实际的需要，所以他们就来把自己的这个田产什么的这个财产都捐出来，那么来符合呢这个社区里面的需要。那我们想，怎么有可能，很不可思议哈，怎么有可能能够心甘情愿的把自己的这个所有的东西捐出来哈？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圣灵感动的一个转化的现象，能够把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能够改变成一个以众人的需要为中心的一个做法。当圣灵来的时候，就是能够改变我们的心怀意念，这个就是圣灵同在的明证。一个有信心的一个群体就应该是这样子的。在耶稣死后165年的时代哈，那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传染病，那这个传染病呢持续了将近15年，那当时这一场流行病哈席卷了整个罗马帝国，那这个传染病因为很难的哈，他们当时也不懂得什么细菌，也不懂得什么病毒的哈，所以这个传染病是真的无法停止哈。那当时就死了很多人，而这一场传染病呢，也对将来罗马帝国呢它的这个衰败哈有一个很关键性的影响。那这个传染病一展开了，因为无法阻止，所以整个国力就大大的下降了。那当时这场传染病是很大的，所以当然呢，初代基督徒们呢，他们也受到了这个传染病的影响。那这个传染病呢，把整个城市、农村都摧毁了，甚至个国家都要灭亡了。那基督徒呢，他们当然也就是在这个当中也受到一样的影响。可是呢，他们虽然有一样的影响，可是他们却对跟那个没有信仰的人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他们呢能够在这样一个困难的环境中挺得住，而他们在挺住的时候呢，就使得他们生命呢发挥出来的那一种影响力使得别人呢能够看出来，哦，基督徒是这样子的一群不同的人。那当时呢有一位历史学家呢，他叫William McNeil， 他回顾了当时那个时代，来然后用这个现代回顾的方式来看当时的基督教徒，而且也来检视当时的基督教社区。那他有这么样的一个体会，他说跟这个没有信仰的人相比哈，或者是异教徒来相比，基督徒呢他有一个优势，这个优势就是说，即便是他们在遇到意外的事，或者是在战争或者是灾祸而意外的死去，或者是他们的亲人意外的死去，那他们呢都还能够呢从这样的一个情况中呢，还是能够来对生命有一个正面的阐释。因为即使是灾祸或战争呢，都不能够来掩面他们对生命永恒的一个盼望，所以他们还是可以相信死去的这个亲戚和朋友是在天堂的。而因为这样的一个想法，他们就觉得被安慰到了，而心中有一个温暖，而不是一个冷冰冰的心。那也就因为是这样子呢，所以基督教呢是一种思想跟感觉的一个系统，而这个坚强的系统呢，使人能够来度过艰难的时候。这艰难的时候包括疾病，或者是暴力，或者是死亡，这一种经常挑战人类历史的这一切的困难的一个处境。那所以呢，他就了解到说，原来信仰对人性有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力，而且这个信徒呢，他们不是单单独独的个人跟神之间有一个信仰的连结而已，所以这个信仰并不是一个个人的事，而信仰是一个共同的事。所以基督徒们呢，他们是一个共同体，他们在这个共同体当中呢，他们一起来共欢乐，也一起来共体时间，而这样子的一个连结，使得他们能够挺过生命中困难的时候。就是因着 对这个永恒的一个盼望，了解在地上现在所遇到的一切的事情都要成为过去，这个事情都是要变成历史。但是基督徒他们在永恒里面有个概念，就是有一个世界是永永远远的，而每一个人死了之后就是要去了那个永恒的世界。那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盼望，使得他们能够来坚持住，不管周遭的情况怎么样子的试探他们，怎么样的来挑战他们，他们都能够因着依靠对神的信心而能够坚忍下来。所以这个耶稣呢，就是彼得在讲道里面所强调的这一位耶稣，就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的耶稣。他为什么要死？就是要把我们的这个人性的黑暗面处理掉了。他用他的死来交换一个我们能够到父神宝座前坦然无惧的到父神宝座前的一个权利。所以当神这样子为我们摆上了以后，又把圣灵赐下来给我们，使得这个赐生命的灵能够来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因为愿意的心，让神不断的来转化我们的生命。这是一个极深的盼望，这样的一个盼望是没有信仰的人没有的。我们呢，能够借着耶稣而使得我们能够活在这个永恒的盼望当中，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权柄。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不会惊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仰望的神是谁。那位我们所仰望的神并能够带我们度过这一切。我们的盼望乃不在此生此世，我们的盼望乃在永恒里面。好，我们今天呢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那我们邀请大家一起来敬拜，在敬拜的时候，我们来省思今天所分享的讯息，我们来探讨到底这个永恒的盼望在我的里面是不是那么样子的扎根，使得我在一切的状况中都不惊慌，好不好？好，那我们现在来听这个敬拜，那我们再回来的时候，我要给大家做一个祝福。我现在要来给大家做祝福，好不好？我们来把手双手伸开，然后让你的这个姿势是好像在接受一个礼物。我愿你们在现在，你们可以更深的来进入信心，而且来更进入对彼此的关系。我也来祝福你们，你不是只是为着自己在这个争取很多的事情，你能够带着一个分享的心，把你所有的能够分享出去，能够有一个慷慨的心，你能够来捐助别人。也愿你能够来握住这个盼望，这个盼望呢是能够帮助你度过一切难关的盼望。我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你好，我是 Tiffany， 我的 roommate， 我的室友是Maddie。 那我们很感谢你们今天能够跟我们一起来听讲道，一起来分享。那我们要来鼓励你呢，来一起来分享的一个讯息，就是我们的教会有一个叫做 Groove Share 的这样子的一个事工。如果你心里面有什么难处或失去亲人的话，我们欢迎你来到我们这个有这个 Groove Share 的这样的一个事工。那还有就是你们如果说在这个时候呢，能够特别的留心关心你周围的人，给大家打打电话啦，写写讯息啦，或者寄张卡片啦，对大家都会有很鼓励的作用。那如果你需要祷告服事的话，你可以把你的祷告需要呢，从我们的这个网站上面，然后用邮电邮的方式寄给我们。好，很高兴跟你们见面，希望下个礼拜再见。